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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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主必快来，神的国快要实现，我们务要对主忠心，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，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。启示录研读。
昨天呢，我们就讲完了第一号到第六号的内容。那现在呢，让我们温习一下啊。头四号呢是第一组的灾难，分别讲到地、海、河流呢被烧毁了三分之一，然后呢又有三分之一的黑暗。而第五号吹响的时候，从无底坑上来的蝗虫呢折磨那些不幸的人。而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呢，被神释放的马军扰乱了地上的太平。这些号的内容呢，是以出埃及记的十灾呢作为背景的。使徒约翰看见六号的异象之后，没有立刻看见第七号，而是看见了另外一些的异象，那就是启示录十章一节一直到十一章十四节的经文内容，也就是位于第六号到第七号之间的插段。十章一到十一节谈的呢是小书卷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呢谈的是中心的见证人。至于呢第七号的内容呢，就记载在启示录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九节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先来看小书卷的信息。启示录十章一节形容拿着小书卷的是一位大力的天使。约翰形容这个天使的形象是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。很多学者呢都认为这些都是神在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所显现的形象，表示神对百姓的光照、引导和保护等等。这个天使拿着展开的小书卷，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代表了他的伟大。而十章三节也指出，天使大声呼喊之后呢，有七雷发生。七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？那么有人就认为雷声是神的声音，代表了神的说话。当约翰正要把七雷的说话写出来的时候，却被天上来的声音给阻止了。启示录十章五到七节是天使的一个宣誓。天使说，不再有时日了。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呢，在这句话之后呢，有一个括号，里面说，或作不再单言了。而在启示录六章十节，祭坛底下圣徒的灵魂向主说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要到几时呢？那现在呢，神就借着天使来回答了，不再延迟了。这表示呢，神的时候到了，要给他忠心的仆人伸冤了。接着我们再看十章七节，指出了当第七位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呢，神的奥秘得以成全，神为人类所定的计划已经向先知显明，如今是成就的时候。这奥秘不是神秘的启示，而是神向这个不信的世界所隐藏不露的计划，是关乎救恩方面的。它的内容呢，就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第七号的内容当中显明出来。那如果我们按这方面来看，在神的末世计划当中，小书卷呢是特别关乎最终时刻，也就是末日之时的。根据启示录十章第四节的记载，从天上有声音吩咐约翰，不可以将七雷的说话写出来。 那么到了启示录十章八节，天上的那个声音则吩咐约翰把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呢给取过来，那么约翰呢就照着做了。十章十节说，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，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熟悉旧约的先知书啊，您就会知道以西结先知也吃过小书卷。以西结书三章三节就指出，吃下小书卷之后呢，先知口中有甜如蜜的感觉，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啊。那么至于肚子觉得发苦，这是因为要说出审判和愁苦的话来，就正如以西结书二章十节所说的一样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哭叹息悲痛的话。吃完了书卷，天使再次的向约翰宣告，他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这意思呢是要向全世界所有的人再说预言的，因为接着要说的预言是关乎所有人的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约翰和以西结先知不同的是，约翰的预言和整个世界有关系的，而不是呢单单指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预言。好了，到这儿为止呢，我们看完了启示录十章一到十一节的内容，主题呢就是小书卷。接着呢，让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四节的经文。这个段落呢主要是讲到两个忠心见证人的意象，有浓厚的旧约背景。另外一方面，这是一段很复杂的经文，如果按照字面来解释啊，根本上是解不通的。所以呢，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这是神透过记号把未来事物的计划呢启示给约翰知道的。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，必须按照记号所代表的意义来了解经文。这部分的经文主要呢可以分为两段，十一章一到二节主要是记载约翰量度圣殿和祭坛，那么三到十三节呢则是两个见证人的工作，受死和复活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啊，十一章一到二节是这样说的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。那在解释这两节经文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区内呢，除了有圣所和至圣所之外，还分为呢以色列院和外邦人院，所有的外邦人都不可以呢跨越外邦人院的。那么启示录这儿所指的圣殿当然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，因为圣殿早已经在主后七十年被毁了。启示录呢是在圣殿被毁之后才写成的，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用法，象征性的笔法。那么所谓的圣殿指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是指殿中最核心的部分，也就是至圣所和圣所，而不是指整个圣殿的范围。在启示录里，圣殿象征着教会，殿中礼拜的人是指属神的人。那这样一来呢，整个意思就明确了，凡是被量度的都是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保护，至于那些不被量度的殿外的院子，则是呢不属神的人，神准许他们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。 弟兄姊妹，启示录十一章第二节所提的四十二个月呢，很有意思的。那在下文呢，多次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十一章第三节提到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，然后十二章第六节指出妇人在旷野逃离这个大红龙1260天。接着十二章十四节说妇人被供养了1年2年半年，然后再接着十三章第五节就说海中上来的兽任意而行42个月。那这些数目呢其实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呢3年半的时间。3年半在启示录当中呢是很特别的数字。那么等我们查考完启示录十一章之后呢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研读3年半的意义。好，我们看经文呐，11章3到14节的主题是两个见证人的工作，受死还有复活。那么这两个见证人是指谁呢？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用法，代表末世教会的见证。11章3到6节就描写了见证人的权威，他们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那我们看第四节的经文说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使徒约翰在这借用了撒加利亚先知的话来形容两个见证人。那在撒加利亚书4章2到3节还有4章11到14节都提到金灯台和橄榄树。撒加利亚书的4章14节就解释了橄榄树代表什么。经文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在撒加利亚书里面，金灯台是见证神的，而在启示录当中，金灯台就代表了教会。有学者就认为啊，两个金灯台很可能是指士美拿教会还有菲拉铁菲教会，因为这两间教会呢是没有过失的，忠心跟随主。而两棵橄榄树呢，乃是代表大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，在启示录里面也象征教会，就表示教会呢就像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一样，都是祭司的国度。好了，现在呢让我们来看11章5到6节的经文。经文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弟兄姊妹啊，读到这两节经文您会想起谁呢？11章的第5节提到有火从两个见证人口中出来烧灭仇敌，这是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他的见证啊。列王记下第1章就记载，在亚哈谢王的时代，他曾经两次呢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每次派了50人，但是以利亚两次都祈求神降火，把亚哈谢派来的人给烧死了。而11章第6节提到两个见证人拥有3种权柄，第一种权柄是叫天闭塞不下雨，这是以利亚先知所行的神迹。列王记上17章到18章记载以利亚和450个巴利的先知斗法，以利亚叫天闭塞不下雨3年0.6个月，结果以色列地有大饥荒。那我们要留意啊，3年0.6个月就是启示录所说的42个月，或者是1260天。而两个见证人的第二种权柄是呢叫水变为血，这是指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所行的灾难而说的。那么第三种权柄是用各样的灾难击打全地。按照这样来看呢，两个见证人必须要有摩西和以利亚的心智。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有 这两种的心智，而教会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见证人。所以呢，这是指着教会必须要有以利亚和摩西的心智和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教会的见证是十分有能力的，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因为他们传出神的审判之道，引起整个世界的不满，但是也使许多人悔改归向神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主要研读了启示录十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，谈到了小书卷的内容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了十一章一到十四节中心见证人其中一部分啊。那么明天的时间里，我们会继续把中心见证人这个插段呢给讲完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三年半在启示录当中应当怎么样解释呢？最后，我们就会谈谈七号的内容。